以色列17号继续空袭加沙，目前美国打算向以色列军售 7.35 亿美元的武器。布林肯表示美国不会立即敦促中东停火。密歇根州安特里姆县大选案的代表律师德佩诺曾经因为揭露大选问题而遭到多次威胁。近日他的律师办公室被人闯入，他的新闻发布会场地被取消。美国最大的燃料管道遭到攻击，为防重要基础设施再次遭遇袭击，美国众议院推出跨党派法案。白宫举行了一场穆斯林开斋节庆祝活动，拜登发影片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将会为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发声，包括在中国的维吾尔族。为了将5万多名非法青年和儿童移民送到他们在美国各地的父母手中，美国卫生部挪用了本来应该投入其他健康计划的20多亿美元资金。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密西西比堕胎禁令案，外界认为这样可能会大幅改变近50年来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裁决。电讯巨头 AT&T 5月17号宣布将他们收购的华纳媒体与探索频道合并，目的是为了同另外两大串流媒体巨头 Netflix 和迪士尼对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8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二个礼拜，造成2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礼拜一5月17号朝早继续空袭加沙，美联社报道说以色列的打击目标从北到南空袭持续了10分钟，打击力度和范围都超过了礼拜日的规模。以色列在5月17号空袭了哈马斯的地下隧道，此外还袭击了哈马斯高级指挥官名下的9处住宅。今次空袭过程当中，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加沙北部的武装指挥官胡哈比德被击毙。华盛顿邮报5月17号报道说，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恐怖组织的军事升级之前，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在5月5号得到军售通知。今次打算出售给以色列的大部分武器是联合制导攻击武器，这些设备可以将所谓的哑弹转变为精确制导导弹。以色列过去购买了大量的联合制导攻击武器，他们说对加沙的空袭是精确制导的。而以色列亦都指控哈马斯使用人口稠密地区的平民作为人盾。目前有些民主党议员对今次军售表示不满，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5月16号表示，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以色列军方的空袭杀死了很多平民，并摧毁了美联社的大楼，应该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停火，重启谈判。他们希望拜登政府和其他国际领导人更加深入地运用外交手段，结束多年来最严重的以巴冲突。拜登在5月15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表示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抵御来自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的导弹袭击。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5月17号表示，美国不会立即敦促中东停火。布林肯说，在所有这些接触当中，我们都明确表示，如果各方寻求停火，我们准备提供支持。据网关专家5月16号报道，马修德佩诺是密歇根州安特里姆县大选案的原告，比尔贝利的代表律师。据美国传媒百分百受够了报道，几个月来密歇根州的州务卿本森的律师格瑞尔一直在推动驳回贝利提出的选民欺诈案。而贝利的律师德佩诺因为揭露密歇根州安县的大选受到多次威胁，近日德佩诺的律师办公室被人闯入。据德佩诺说，入室盗窃案发生在深夜，警方去调查入室盗窃案，确定没有被盗取物品，真正的问题是哪个闯入了办公室，他们在这里找什么呢？礼拜一5月17号，德佩诺计划举行新闻发布会，准备抛出重磅发言，而他就接到退伍军人协会代表的电话，说不能够使用他们的场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原因是他们收到了来自某人或者某些团体的威胁。 德佩诺对特拉弗斯城退伍军人会议厅取消新闻发布会的决定感到失望。他表示，现在甚至不能够就捍卫第一修正案权利的案件举行新闻发布会，否则会受到威胁，让你保持沉默。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被那些不同意他们或者不想真相曝光的人关闭。他批评左翼团体的威胁手法。5月16号，随着美国最大的燃料管道网络恢复，美国东海岸的汽油短缺问题正在慢慢缓解，但受影响的各州仍然有上万个加油站没有供应。根据能源贸易追踪公司 GasBuddy 的数据，华盛顿特区大约有70%的加油站仍然是空的，而在北卡罗来纳州有超过一半的加油站仍然没有，在南卡罗来纳州、马里兰州、维珍尼亚州和乔治亚州仍然有不够一半的加油站没有供应。就在美国民众震惊于管道巨头殖民地管道公司遭到黑客袭击导致燃油短缺之际，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斯洛特金和众议院一个跨党派团队5月14号提交了一个名为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网络演习法的法案，要求防止美国重要基础设施再次遭到袭击。斯洛特金曾经出任美国中情局分析师和五角大楼官员。这个法案呼吁网络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建立一套国家网络演习方案，用来测试美国各地重要的基础设施对重大网络事件的应对程度。根据这个方案，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将会开发一套提供给各省、当地政府和私营企业使用的演习模型，测试相关机构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安全状况。推动该法案的斯洛特金众议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殖民地管道公司遭到袭击一案表明，网络安全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保护为我们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提供动力的核心议题。我们必须确保美国的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当局以及私营企业携手合作，阻止这些袭击再次发生，并将这些黑客袭击的影响降至最低。布莱巴特新闻5月16号报道，为了将50,000多名非法青年和儿童移民送回去他们在美国各地的父母手中，美国卫生部挪用了本应投入其他健康计划的20多亿美元资金，而这笔费用超过了川普政府在过去两个财政年度当中用于无人陪伴儿童项目的总和。据纽约时报发表的被泄露的政府报告显示，安置无人陪伴儿童计划在2021年财年的初步预算估计为86亿美元，项目总体缺口超过40亿美元。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被挪用的资金包括国会最初分配给重建国家战略储备的8.5亿美元，另外8.5亿美元会从帮助扩大中共病毒测试的资金当中提取。此外，卫生部仲从现有的健康计划当中提取了大约4.36亿美元。报道说，50,000名儿童当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10几岁的男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这里从事低工资的工作来支持他们在中美洲国家的亲属，而这些儿童正在这里创造新一代的非法移民。川普政府的做法是将非法移民儿童送回去中美洲的老家，但拜登拒绝这样的做法，除了挪用资金给非法移民，另外据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 代理局长约翰逊最近在众议院国土安全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亦都对他们处理非法移民的情况坦白说，情况令人震惊。爱荷华州众议员申心说，约翰逊在作证时承认，一旦非法移民抵达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不会跟踪他们。他还了解到，该机构不确定目前有多少非法移民在爱荷华州或者计划去那里。 白宫礼拜日5月16号举行了一场穆斯林开斋节庆祝活动，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发表视像演讲。拜登在影片当中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可以有尊严地实践自己的信仰，他们不应该由于信仰而害怕受到骚扰或者暴力对待。我们将会捍卫所有人信仰的权利，这个就是为什么本政府将会为所有人的信仰自由发声，包括中国的维吾尔族人和缅甸罗兴亚人的信仰。拜登在当日还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并谴责受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的无差别攻击。不过，白宫主办的穆斯林开斋节网上庆祝活动受到了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抵制，因为目前以巴冲突非常激烈。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不能够和拜登政府一起庆祝开斋节，因为拜登一再称以色列政府轰炸加沙地带的民众和民用设施是合理自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初在伦敦参加 G7 外长峰会上就表明了拜登政府会支持信仰自由的立场。 G7 成员国承诺将会推进所有人的信仰自由，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恩亦都曾经在1月25号表示，拜登认为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犯下了种族灭绝罪。5月17号，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密西西比州堕胎禁令案。外界认为，目前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占多数席位的优势，可能会大幅改变近50年来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裁决。具体来讲，可能对罗素韦德案构成直接挑战。罗素韦德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私隐权的重要案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妇女的堕胎权，但是这个裁决在后来的几十年当中都遭到了保守派和宗教信仰人士的强烈反对。各共和党占据优势的州亦都相继推出了各自的限制堕胎的地方法律。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籍时任州长布莱恩在2018年签署了一项堕胎禁令成为法律，法律禁止怀孕15个礼拜之后的孕妇堕胎，唯一的特例是母亲遭遇紧急状况，例如生命受到威胁或者是胎儿被判断出严重畸形。但是密西西比州的这个禁令被下级法院阻止，认为这个州法律和最高法院的先例不一致。先例是规定妇女有权在胎儿可以在子宫外存活之前堕胎，但密西西比州在他们上诉的时候说，州的禁令目的是保护母亲的健康和胎儿的生命。目前本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胎儿的存活，亦即是胎儿在15个礼拜的时候是否能够在母体外存活。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堕胎诊所提出的证据表明，在15个礼拜的时候不可能存活。先前支持堕胎权利的金斯伯格大法官在去年10月去世，而接替他的巴雷特大法官几十年来都公开反对堕胎权。5月17号最高法院的宣布被反对堕胎者视为福音，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寻求推翻罗素韦德案，并将希望寄托在新任命的巴雷特大法官身上，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加保守的最高法院。据 CNBC 报道，电信巨头 AT&T 礼拜一5月17号宣布，将他们三年前耗费巨资收购的华纳媒体和探索频道合并，目的是为了和另外两大串流媒体巨头 Netflix 和迪士尼对抗。消息公布之后，礼拜一上午，探索频道的股价一度上扬 9%， AT&T 的股价上涨超过 3%。 AT&T 表示，他们将会获得430亿美元的资金，包括现金、债务和华纳媒体保留的某些债务。 AT&T 股东将会获得新公司 71% 的股份，探索的股东将会获得 29% 的股份。 AT&T 在三年前收购时代华纳之后，拥有 有了 CNN、HBO 和华纳兄弟等品牌，时代华纳后来改名为华纳媒体，探索频道就包括动物星球 TLC 和探索频道等资产。探索公司总裁泽斯拉夫说，将这些历史悠久的品牌、世界级的新闻报道和标志性的特许经营权结合在一起，释放了更多的价值和机会。他补充说， AT&T 和探索的资产合在一起会更好、更有价值。他表示，新公司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之内锁定4亿串流媒体用户，尽管目前这两间公司只是得1亿用户。相比之下，竞争对手 Netflix 在全球拥有大约 2.08 亿订户，而迪士尼加拥有超过1亿的用户。该项交易预计将会在2022年中期完成。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